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信号敲击的是连接好的信号，让夜晚融洽。寻找重新和世界联络的味道，我留的记号，一起热好酒，抹掉穿漂亮的衣裳，也会一下淹没在人潮。明明就在各路标，但感觉并非为我去指引什么。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中，五月已经走向尾声，校园里的绿意越来越浓，雨水也渐渐增多。希望同学们能够把烦恼与疲惫留在五月，拥抱六月的阳光与憧憬，实现属于自己的目标和期望。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星光人物志，让我们走进民族设计师刘思卫，倾听他用一针一线铸就梦想的温暖故事。
接着是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技艺背后的坚守与传承。
最后是旅梦人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潮汕，领略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光与人文底蕴。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向左转，可能会遇到无尽循环；右转，可能会落入破败港湾。但如果我静止不动，我依然无法靠近另一边的自己。要怎么打扮，我已不再柔软。疼痛是坚强，我记住那痛感。我就是最后的晚餐，悲伤的坚韧是提示勇气的关键。我不能闪躲，不能逃脱。直到衣服变得赤裸，我在联络我的王国，尽管逞强早已放过，依然执着，依然颠簸，我这轨道放逐我到某个角落，突然被枷锁，突然不知所措，信号呼啸而过，我和世界自此吻合。逞强早已斑驳，依然执着，依然颠簸，我这轨道放逐我到某个角落，突然被枷锁，我不能闪躲，不能逃脱，直到衣服变得赤裸，我在联络我的王国，尽管逞强早已斑驳，依然执着，依然颠簸，我这轨道放逐我到某个角落，突然没枷锁，突然不知所措，心儿呼啸而过，我的世界自此吻合。信号，手机丢失连接后的信号，让夜晚融洽。
在寂静处扎根，于无声处生长。汗水是暗夜的星屑，信念是不灭的微光。百转千回，自有光华流转。
千锤百炼，终将显露锋芒。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
近日，马斯克幼子携身人民大会堂时携带的广西虎头包意外走红网络。这件充满东方韵味的手作，让藏在大山里的非遗技艺被看见，也让非遗传承人刘思卫走进大众视野。她是一位来自桂林龙胜的普通姑娘，却用十几年的坚守，让姚秀从深山中走出，变成年轻人喜爱的国潮好物。今天的星光人物志，就让我们走进民族设计师刘思卫，倾听他用一针一线铸就梦想的温暖故事。
1982年，刘思卫出生在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洪门寨，当地聚集多个民族，别样的地域风情浸润着日常的点滴。家中的长辈更是精通针线刺绣等相关技艺，从小耳濡目染的刘思卫心底渐渐萌生出对手工创作的喜爱之情。初中时，刘思卫就迷上了画画和做手工，作业本的空白处全是他画的虎头和花鸟。大学期间，同学们都在追潮流时装，他却把生活费省下来买布料和针线，在宿舍里复刻传统纹样，成了同学们眼里爱做针线的怪人。
大学毕业之后，刘思卫选择奔赴城市打拼，见识各式各样流行的艺术风格。开阔自身眼界的同时，他的内心始终惦记着故乡独有的刺绣文化。2007年，刘思卫带着攒下的几千块钱回到龙胜，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布艺店。刚开始，店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白天看店做手工，晚上跑到网吧维护网店，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家里人劝他放弃，认为山里的手作卖不出去，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把传统摇绣和现代背包帽子结合，慢慢做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创业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小店慢慢稳定下来，刘思卫开始思考如何让古老技艺更好地适配当下大众喜好。他把醒狮虎头、京剧纹样等国风元素巧妙融入设计之中，将古朴的刺绣针法运用到箱包、配饰等日常用品上。创作过程中，他坚守原创底线，把控成品质量，既完好保留了民族刺绣独有的细腻质感，又贴合现代人日常使用与审美需求，打破了非遗手艺小众化的局限，让传统工艺顺利融入年轻人的日常起居之中。
随着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刘思卫也承担起了他的乡土担当，主动扛起带动乡邻增收致富的责任。他穿梭走访于周边大大小小的村寨，召集擅长针线活的当地居民，组建创作团队。团队之中包含了居家务农的妇女、退休养老的长者以及身有不便的爱好者。大家不必离开熟悉的家园，闲暇时段便可制作手作，增加家庭收入。融洽和睦的相处氛围也舒缓了众人的劳作疲惫，村民们共同创作，闲谈日常，让平凡的乡村生活增添了满满的温情。
十余载潜心耕耘，刘思卫的非遗创业之路历经沉淀，终于收获累累硕果。他深耕国潮非遗赛道，潜心打磨产品，打造的刺绣文创产品巧妙融合了乡土民族韵味与现代时尚潮流，不仅火爆国内各大消费市场，还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成功远销北美、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他创办的首创品牌年营业额稳步攀升，累计带动240多名乡村绣娘稳定就业增收，真正做到了非遗技艺活态传承，实现乡村产业稳步发展，乡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
在流量喧嚣、节奏飞快的当下，刘思卫始终坚守纯粹的本心，从不追逐短暂浮华的网络热度，只专注于非遗技艺创新和乡村赋能发展两大核心事业。他以满腔热爱为底色，盘活濒临沉寂的古老非遗技艺，用细密绵长的针线串联起了厚重的民族文脉与鲜活的时代新风。他用自身平凡的坚守向人们证明，乡土大地从来不缺少珍贵宝藏，普通人纯粹的热爱与坚持也能跨越山海，绽放出耀眼光芒，为新时代非遗活化传承和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从深山村寨走向世界舞台。刘思卫的故事是非遗新生的励志篇章，也是青年人不负热爱的动人写照。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技艺背后的坚守与传承。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5月17号，国内首部聚焦徽墨文化传承的电视剧《家业》在央视8套黄金强档开播。开播后，剧集全网有效播放量迅速突破1亿，连续4天在黄金时段的收视率都突破了1%，热度持续攀升。观众对剧中非遗技艺的还原和徽州文化的呈现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技艺背后的坚守与传承。
电视剧《家业》讲述了明朝中期一场供墨案引发的墨业动荡，这场风波让百年世家李家遭受重创，也由此拉开了故事的序幕。李家八房妖女李珍凭借过人的制墨天赋，毅然走上制墨之路，与落墨次子骆文谦携手面对挑战，最终将徽墨技艺发扬光大。整部剧的剧情节奏舒缓接地气，邻里相处、家人磨合和生活困境都像是真实生活的缩影，让观众产生广泛共鸣。
除了对故事内容的真实刻画，剧集对徽墨制作技艺的呈现也十分用心。电视剧《家业》用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徽墨制作的全过程，烧烟、合胶、亮墨、描金等36道工序逐一得到精细展示。导演在采访中透露，仅垂墨环节就拍摄了2000多个镜头，每个细节都力求真实。另外，主创团队多次深入黄山、宣城等地实地采风，从青石板路到码头高墙，从庭院到制墨作坊，全部采用实景拍摄，让观众在剧中得以直观感受到古法制墨的繁复与考究。
当然，电视剧《家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扎实的制作班底和演员的敬业投入。为了拍出最具质感的明代徽州故事，剧组潜心打磨每一个创作细节。在表演方面，杨紫的表现获得观众认可。在退婚剧情中，他通过眼神逐渐失光的神态展现内心的绝望，这种克制的演绎比痛哭流涕更让人揪心。与此同时，傅大龙、田小杰等实力派演员同台演戏，他们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富有温度，共同构成了一个烟火气十足、恩怨与温情并存的徽商家族世界。
在这个徽商家族中，女主角李珍的形象尤其亮眼，她并不是依附于家族的闺阁女子，而是敢于冲破束缚、坚守制墨初心的代表。她在墨业竞争中稳扎稳打，用实力消除偏见，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祖训，最终成为徽墨行业的女性领袖。她从底层学徒一路成长为家族掌舵人，这条成长脉络清晰动人，让观众看到了一位古代女性如何凭本事闯出一片天地。电视剧《家业》通过塑造独立自强的角色形象，展现了对“家业”二字最鲜活的注解。
同时，电视剧《家业》还将镜头延伸至更广阔的徽州文化图景，剧集将徽雕、徽菜和徽派建筑等本土元素自然地编织进剧情脉络中。粉墙黛瓦间的祠堂仪式、鱼灯油夜中的年节习俗，还有古村落里的日常起居，都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剧中画面采用水墨画色调的滤镜，与制墨主题浑然一体， 从一砖一瓦到碎石节令，观众在追剧过程中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蓬勃生命力。
不过电视剧家业在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近年来古装大女主加非遗传承的套路已经多次出现，成为不少剧集的标准配方。电视剧家业虽然把焦点放在了徽墨文化上，但核心走向依然没有跳出家族破败、女主天降大任、一路开挂逆袭的爽文框架。这种熟悉的情节推进方式让部分观众感到缺乏新意，也引发了对同类题材创作如何突破的讨论。
电视剧家业跳出家族叙事的小格局，将个体命运、家族兴衰置于时代浪潮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坐标系中，从一块徽墨的制作过程，到一个家庭对祖业的执着守护，再到徽墨文化跨越百年的代代相传，剧集用真切的叙事手法勾勒出徽州墨业的兴衰起伏。它让观众看到真正的家业传承从来不只是一门手艺、一世产业，更重要的是一脉家风、一份坚守，让千年文化真正融入生活，融入我们的血脉里。
电视剧家业让我们看到一个家族真正的家业是代代相传的品德与对传统文脉的守护。接下来旅梦人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潮汕，领略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光与人文底蕴。
游一方盛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
《旅梦人生》。
最近朝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跨时空叙事与素人演员的质朴演绎，在社交平台引起了热烈讨论。影片不仅以细腻的情感刻画打动人心，也点燃了不少观众前往取景地潮汕的热情。面对电影的火爆，文旅部门随即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线路，邀请游客循着光影去亲身感受故事里的温情。今天的旅梦人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潮汕，领略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光与人文底蕴。
潮汕地处于广东东部，通常指汕头、潮州、揭阳三座城市。因为濒临南海，潮汕人自古便与海洋结缘，有了红头船下南洋的壮阔历史。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一封封侨批正是从这片土地寄出，漂洋过海又带着思念归来。如今漫步在老城区，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种混着海风与浓浓乡愁的独特气息。
说到潮汕，就不得不提到汕头。在这座因港而兴的百年商埠里，骑楼群是它最醒目的城市名片。骑楼群是一种沿街二层以上出挑，底层形成连续廊道的商住建筑，既能遮阳避雨，又方便开铺经营。它们曾是百载商埠的骨架，见证过无数潮汕人从这里登船下南洋。如今漫步其中，依稀可见当年商铺林立的繁华，仿佛还能听到码头传来的汽笛与吆喝。傍晚时分，骑楼的廊柱间光影交错，市井的闲适与历史的厚重在此悄然相融。
来到汕头，游客们不仅能领略到小公园骑楼的百年风华，还有侨批文物馆也值得探访。走进馆内，墙上挂着的是华侨下南洋的老照片，玻璃展柜里整齐陈列着一封封泛黄的信件，馆中珍藏着数万封当年华侨从南洋寄回的家书与银信。泛黄的笺纸上写满了日常琐事，却字字藏着欲言又止的牵挂。 每一封信都是一程漂洋过海的思念。站在展柜前，我们仿佛能听见信纸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低语。这些沉默的信件让早已远去的家国记忆在今日依旧温热可触。
汕头的骑楼群与侨批文物馆展现了百载商埠的繁华与游子的信义，而潮州的龙虎古寨则让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触摸到潮汕往事的脉动。在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村落里，三街六巷的格局千年未变，百余座祠堂、府邸、书斋错落其间，石雕木刻在岁月侵蚀下略显斑驳。穿行在窄长的石板路上，两边是高耸的烽火墙和幽深的巷口，巷子里的几户人家则给这座古寨增添了热闹的烟火气。
不同于潮州古寨的沉静，揭阳的乡野有着另一番朴素的光景。在揭阳市登岗镇的西岐村，有一座石拱桥横跨小河，桥下流水清清，有时能看见人牵着牛从桥上走过，人和牛的影子映在水里，像一幅安静的乡村画。棉湖镇的解放路与打铁街至今仍保留着明清商埠的旧时风貌，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穿越百年，让整条街巷都回荡着时光的余韵。
除了古村落和老街巷，潮汕的美食同样值得寻访。汕头镇邦美食街的骑楼下，牛肉火锅的醇香与卤鹅的酱香交织，几片现切吊龙在清汤中涮几秒，蘸沙茶酱入口即化，狮头鹅在老卤里慢煮，皮韧肉厚。而在潮阳区金灶镇的古橄榄树下，游客们可以亲自体验敲橄榄、做橄榄菜的乐趣。这些食物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潮汕人对生活保持乐观的良方。
潮汕的温度从来不止于景点和美食。东里镇、汕头文旅等部门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迅速行动，通过加强环境卫生、推出主题线路，甚至将票根作为优惠凭证等一系列举措，让游客感受到影片里那份关于侨批、乡愁与坚守的深刻情感。正是这种对华侨文化内核的深刻把握，让潮汕官方稳稳接住了流量，并以此为契机，尝试将这份热度超越短暂的打卡，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这份用心本身也是潮汕信义的另一种表达。
从东里的老宅到小公园的骑楼，从龙虎古寨的祠堂到棉湖的打铁街，这些取景地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根线串了起来。它们不只是一景一物，更是潮汕人做人要有情义的证明。趁夏风不燥，阳光正好，不妨约上好友去潮汕走一走，尝尝街巷里的风味，看看光影里的老城，相信这片有海有山有情有义的乡土会给人们留下一份鲜活的回忆。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佳潮、陈哥、立管、淼淼、香兰，感谢您的收听。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影匆忙，别忘了抬头眺望，离开树叶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一辆列车向前方，黄昏开往远山，去最深的夜晚，温柔的星光洒在你肩膀。
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是自由的不甘的无数种可能的灿烂的烟火绽放。
放把想辽阔的天空，至少我有过属于我的一个，就算坠落不闪躲，请相信有人懂你的光芒，这世界会爱你双眼明亮。麻木的生活中仍眺望着远方，请相信有人懂你的光芒，懂你的炙热，懂你受的伤，在这广阔世界长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是山间的风，是自由的不甘的，无数种可能的灿烂的烟火，绽放吧想辽阔的天空，至少我有过属于我的一刻，就算坠落不闪躲，
就像野草摇曳被摘走的花，你拿着花瓣提起笔，你想要怎么画，看着人间啊，人们谁不是四处奔波，自己的苦衷也好像只能对自己诉说，为了抓住风奔跑，追时间同样追生活，向往生活的美好，谁不是与现实争夺，知道自己多渺小，所以才要反复斟酌，随风做自由野草，照样有自己的生活，
相信有人懂你的光芒，这世界昏暗，你双眼明亮。